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呢，信仰与科学或者科学与信仰啊，这个题目就是很广泛啊，我就是从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来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大能创造天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并维护和管制宇宙万物。你因着爱创造人类，将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可以认识神你自己和你美好的创造。你的大爱长阔高深，你的作为奇妙无比。求你祝福在座的各位慕道的朋友，让你的真理进入他们的心中，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侍奉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科学与信仰。好，我们知道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呢，大多都是技术移民，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是都是有理工医科背景的哈，比如说像我们在座的这个一峰老师就是，我自己呢是学工程的，在国内学的专业是动力工程在美国学的是 double E 专业我来加拿大有20多年，成为受洗的基督徒有18年了，那我工作呢是从事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对科学和信仰的兼容性有些体会。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这一讲可能主要回答就是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学与信仰冲突吗？第二个问题是科学与信仰和谐吗？第三个问题是科学与信仰一定有关联吗？其实上个世纪的一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已经回答了这3个问题。哈，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好，他说无论如何，我确信他哈，这个他就是上帝，他不值投资。世界永恒的奥秘在于他的可理解性，他可理解这个事实。是一个奇迹哈，所以在这位科学家的科研里边有上帝哈。然后第二呢，说科学与信仰和谐嘛哈，他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哈。然后第三个，科学与信仰一定有关联嘛哈，他说原子释放出的能量改变了一切，但是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因此走向无与伦比的灾难。好，他又说，当被问及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什么武器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将在第四个中使用什么？他们将使用石头。所以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把我们这个地球毁灭N 多遍最后把我们打回到17世代哈。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这位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啊。但我相信，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下，受过教育的我们，可能一般都不会同意爱因斯坦的回答。因为在我们的科学观里边，根本就没有上帝存在的空间。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好，我是认为这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百度百科是如何定义科学和信仰的好，他这样说的。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测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以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很简单。好，信仰，原始意义上的信仰是指天地信仰与祖先信仰。据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主，天地与祖先是人类万物之根本。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的产生是源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祭祀活动，拜天地、祭神明，祈求神明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祈祷降福免灾，亦由此对某种事物、精神、宗教和某人的信奉敬仰。把他们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榜样。啊，下面一句他说的非常重要哈，他说：“辨明真伪是非的利器，非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莫属。科学方法的基础有二：一曰逻辑，一曰实证。从证据来，循证据去。”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死敌，便是所谓的信仰。啊，然后他说，然后不讲逻辑，不顾证据的盲信盲从。好，他这里呢就把信仰和迷信等同起来，因为我们说啊，迷信是不讲逻辑、不顾证据的盲信盲从。啊，他这里可能有种假设，就是说。啊，当我们对科学不了解的时候，天上打雷，我们认为那是雷神。但是，当科学发展到今天，那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如果我们还把打雷的雷作为是一个雷神的时候，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你相信这个雷神，然后就是一个迷信。好，那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是对创造宇宙的上帝的坚信不疑。好，他就认为这个是迷信。当然，科学是破除迷信的。所以科学和信仰、上帝必定是冲突的。哈，这个倒是我们从小可能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科学和基督教都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科学和上帝是同时进入中国的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历史的过程。那我们说中国的本土的传统啊是泛神论啊，我们有佛教、道教、儒教啊，拜的神有几百位啊，这里列了一些我没有列完啊，因为有几百位，所以我们有所谓有。举头三尺有神明啊。那么是1582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利玛窦的意大利神父来到中国，他在传播上帝的同时，也传播西方的天文术啊、天文学、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哈。当时的时候是明朝。那么到了1898年，严复翻译了何胥黎的《天演论》哈，出版了。好，进化论呢就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那么在1949年以前，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大量的办小学、中学、大学啊，设置各种各样的学科教授科学，所以整个教育系统采用的是英美体系啊，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私塾教育是没有教授科学的，所以当时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啊，比如这个燕京大学啊，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我们四川医学院，是加拿大的教会过去办的，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好，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开始全面苏联化，学校也是学习俄语，使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哈，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我最近读到了一个资料呢，他说，上世纪的50年代的，有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说 那场运动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要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民国受的教育，所接受的是英美的知识体系，所以这一场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把他们的英美知识体系改造成苏联的知识体系。好，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延续到今天，我们中国目前教育体系下的科学，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无神论，所以这样自然和基督信仰在本质上是非常的冲突，是冲突的哈。那我们看哈，既然现代科学是从欧美起源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维基百科是如何定义科学和信仰的哈。那维基上说哈，科学他说。科学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它积累和组织，并可检验有关宇宙的解释和预测啊。所以，这个科学的范围非常大，是关乎整个宇宙啊。他就说，科学强调预测结果的具体性和可证伪性啊。具体性呢，就意味着科学产生的知识是量化的知识，或者是公式化的知识啊，否则就是空泛的哲学。那可证伪性就意味着科学的过程是证伪啊，是在求证的过程中不断的去除伪知识，然后让真理显明出来。他不是直接的去证明真理，因为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真理，所以他是让科学能够让真理显明出来。哈，这也意味着科学的知识本身是会出错的。而且他又说，哈，科学不等于寻求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摸索式的不断接近真理。这说明科学本身不是真理。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哦，因为科学知识需要量化或者是公式化而这个世界呢太复杂，所以在量化的过程中，当你写方程式、写等号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因素都包含进去，所以我们学的每一个等式都是经过了简化的。好，你不能包含进去的那些量。就变成了误差比如说，我们知道牛顿第二定律 F 等于 ma，它是在一个没有摩擦的理想状态下的等式，而我们知道现实中有各种各样不可避免的各种摩擦所有的这些摩擦就被一个摩擦系数包含了。然后他又说呢，这科学说科学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偏差的纠正史所以说科学本身不是真理，科学是在寻求真理，而是在不断的证伪过程中接近真理，然后让真理显明出来就是西方就是对科学的理解那么。信仰呢？他说信仰呢，就是对一位人、一个物、一件事或者一种概念的坚信、不疑和执行。倒是很简单。那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这样一位上帝圣经上是这样说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圣经启示的上帝是那位终极绝对的真理那什么是终极绝对的真理呢？就是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限制的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真理不只是定义了各种事物的存在，还定义了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有些关系是可以计量，就是用数学公式来写明出来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那就定义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倍数关系。或许我们可以争辩说，这是只是人为定义的而已。也许我们的数学体系可以定义为一加一等于一， 好，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个侄女的小孩哦。当时我回国去看他，大概就是4、5岁吧。有一次他问我，他说："姑婆啊，他说一个博士加一个博士等于多少？"我说："等于2个博士。"他说："不对呀，一个博士加一个博士等于博士后，因为他爸爸是博士，他妈妈是博士，所以他就是博士后。"又比如我吃了一个苹果，然后又吃了一个梨。那我是吃两个苹果还是两个梨呢？好像说不清楚。那这是不是说明1+1=2是有问题呢？好，如果说我们把梨和苹果把它抬高到它下一个属性，如果都是水果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它总归倍数关系就是存在的。那就是说那就是我吃了2个水果。所以这种抽象的这种数学的关系，我们把它抽象出来，就是它体现了一个真实性在后面。那么我们这个自然界存在着很多关系，所以有些是平方关系，有些量和量之间是指数关系，甚至还有很多常数，比如说光速每秒30万公里，重力加速度9.8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我们，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科学发现的，是它已经存在在那里的，所以这些东西是真的。所以上帝就定义了这些关系那么我们科学是通过观察实验把这些关系显明出来那就是说我们的科学那么是不是通过科学能够不断的摸索到接近到上帝这个真理呢？有人说可以，有人有疑问。比如说，我要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疑问，我觉得很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那我们上一周探讨过就是如何理解上帝是三位一体这件事情因为圣经启示我们，上帝不只是存在他而且是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样一种关系存在着其实对我来说，理解这一点恰恰是科学发现的一些自然的现象帮了我的忙比如说，我们知道光的波粒二象性，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它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物质的三相点物质三相点也是非常奇妙我们知道比如水，它在0.01度，在真空条件下的大概是0.061吧，这样一个大气压下，然后水蒸气、水液体和冰固体会同时出现在这个三相点，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两个气，一个氧，就是 H2O，但是它们的形态是不同所以像这些很多知识，其实帮助我自己对，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再百计百科呢我们可以查到下面这些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科学家我们知道很熟悉的哥白尼，他是日心说的奠基者，伽利略他发明了望远镜，所以他是实验科学的奠基者。开普勒是现代天体天文学的奠基者他提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开普勒他将宗教的论点和理由写进他的作品，因为他相信上帝是用智慧创造了世界，所以人只要透过自然的理性之光，也可理解上帝创造的计划。下一个是牛顿，他是物理学的奠基人我们上一讲已经讲到他了他的神学论文一点不比他的科学论文少然后波义尔呢，他是一个化学的奠基人。那么他第一个观察到空气是燃烧的必要条件，那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Christian Virtuoso》1698年发表的。 这本书呢，就总结了他的宗教观点哈，包括他对上帝创造的钟表宇宙的看法。哦，他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所以说他一生中科学和理性的兴起啊，他被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困扰，啊，这就促使他写下他对科学和信仰相互支持的信仰啊，所以就是跟爱因斯坦差不多，帕斯卡。是我们这个专业用的很多，比如压强单位啊，就是帕斯卡来命名的。帕斯卡同时他的也是个数学家概率论是他发现的那法拉第那就是发电机的发明者了，就没法拉第没有电哦。焦耳是热工当量的发现者，那他发现就是我们通过燃烧可以把热量转换成功。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有汽车、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所以我们的旅行成为可能。那么，开尔文，也是我这个专业的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他呢，发现了绝对零度，就我们知道，就是你很热，你可以热到比如上千度、上几千度，但是你冷就只能冷到零下的273.15度啊。那个叫做绝对零度，在那个绝对零度，就是所有的分子都停止运动了，所以说这个温度是没办法测的，所以没有人能够用实验去证实，他的这个理论，但是也没人能推翻他，所以这是很奇妙。好，亨利是物理化学的奠基人，麦克斯韦新平应该怎么学那个啊？WE 的都知道，麦克斯韦方程组被称为是科学里面最美丽的方程组，所以它开启了我们现代的无线通讯啊。那么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组，没有手机，没有 WiFi 啊，也没有我们今天的会员在 Room 里边一起来学习。孟德尔是遗传学创始人巴斯德是微生物学奠基人所有这些奠基人，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在各个学科里边都是开创性的人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基督徒啊，甚至有些是本身就是神职人员那当然也离不开爱因斯坦那么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教他是当然他也是科学家，他发现了相对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要知道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对于发现这个或那个现象，对研究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光谱，我丝毫不感兴趣。我想要知道它的思维，其他的只是只是细节。他想通过科学研究理解上帝的思维所以对这些科学家来说的话信仰科学，信仰和科学。是手握着手，是共同前行的。好，那么今天呢，在北美有一个 ASA 是国际基督徒科学网络平台的一个缩写里边聚集了很多的有科学背景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定期的分享他们科学的工作和信仰，然后他们一起帮助彼此，就是如果有任何冲突，他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搭建这个平台呢，他说他们有四个重要的基板或者基础板好，我把其中两个翻译在这里基板一就说我们接受圣经在信仰和行为方面的神圣启示、可信和权威然后第四条基板四说我们认识到作为上帝创造的管家我们有责任利用科学和技术。术造福人类和整个世界这两个基本呢，我们是可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找到他是这样说的，创世纪的第一章27到28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并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在第二章15节说， 耶和华将那人啊，就是第一个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哈，所以神创造了人，却同时也给了他们责任，要他们修理看守。但是神并不是说啊，我就不管你，你自己想怎么样管理就怎么管，不是的。好，你要看到二章的19节啊，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就神把所有这些动物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哦。其实我们其实有这样经验的，就是说要认识一个事物，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命名啊。就说命名是获取知识的第一步。那如果对一件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名字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描述它的。所以这是我们看我们每一个婴孩出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一个名字哈。所以我们这里看出来哦，上帝其实他不只是给我们智慧，其实也提供我们方法啊，去认识他创造的世界。好啊，下面我要想说的是啊，我们常常听说的一段公案啊，是指控教会是反科学的啊，就是说啊，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因为捍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1592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啊，烧死在罗马的宣花广场啊。然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啊，那个时期正是意大利的神父利玛窦在中国传讲上帝和科学的时候，所以利玛窦是不是代表了罗马教廷的啊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啊？我就去查了一下，查了一些资料，那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哈，就地心说。本身是首先源于古希腊的科学，或者也是他哲学哈。最早是由欧多克索斯，他是公元前400年的人啊，这个人提出来的。然后呢，是由亚里士多德来完善啊，托勒密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地心说，然后为当时的人啊所普遍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希腊的科学和和哲学统领了整个欧洲的思想，所以从第3世纪到第17世纪左右，大概就是400年的样子，然后是天主教教会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已经改教了，所以有新教的有很多。基督徒其实并不持这种观点啊。那我们其实中国人我们看一下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其实他们也是持地心说的这种观点的啊。浑天说的代表作张衡《衡易注》里边说他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类，天大而地小。所以从这里看出，我们知道我们古代的科学家也认为地球是天的中心那我们再来看日心说日心说也同样是源自于古希腊的科学是一个叫阿里斯塔克斯的人提出来阿里斯塔克斯呢，他稍稍晚于亚里士多德。但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集大成的大家所以他的哲学普遍被人接受。所以阿里斯塔克斯的日心说几乎不为人接受，也不为人知，直到1800年后的哥白尼哥白尼然后提出了日心说。所以哥白尼他所针对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他和教会的冲突并没有，其实并不大，和罗马教廷冲突大的是布鲁诺但是呢，他的冲突的点其实不是在日心说，而是布鲁诺的神学观点布鲁诺他认为 耶稣不是神，所以他的观点是异端，就是在今天他的这个观点也是异端啊，这是他的冲突的点。那么伽利略后来呢，发现了望远镜，然后支持了日心说。那么我们现代人啊，就普遍接受日心说。那伽利略他捍卫日心说，他宣称日心说与圣经经文并不冲突哈。那我就去找了，他说的那几节经文，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好，对圣经经文的诗篇93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啊。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96篇的十节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民众。104篇5节说，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在传道书的第1章5节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在历代志上的16章30节说，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那对于我们今天就是接受日心说的人，可能我们不会认为这些经文是在支持地心说，对吧？好，那我现在就对科学现有冲突嘛哈，我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的本土传统持泛神论，基督教科学。和无神论都非生于中国本土，而是由外部传入。那基督教加科学是由欧美传入，无神论加科学是由苏联传入。无神论是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下科学观的预设和前提。科学和信仰并不直接冲突，信仰上帝的人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信仰无神论的人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那么，在我们中国目前在中国大陆，本质上是信仰上帝与信仰无神论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信仰的冲突。好，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待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一起来探讨，好吗？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下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科学与信仰和谐吗？上帝在圣经里说他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大自然是上帝给人类的另外一本书啊。上帝用圣经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他也同时用我们看得见的大自然的美妙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他。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科学和信仰，你会发现二者其实非常的相似啊。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先看科学啊。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现在看科学的路径哈。科学路径的起点是要靠信心来接受公理和定律啊。然后下一步，那么我们就是比如你观察大自然，你有了灵感，然后你就开始假设发展理论。那再下一步呢，就去伪存真啊，去掉伪知识。那下一步就是一定要量化啊，要量化才是科学，然后要将这个量化逼近自然的客观事实啊。如果是逼近的话，那你一定会发现跟上帝的创造是一致的哈。下面科学知识呢，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得到的对大自然的认知，那么科学的技术呢，是将认知转换成为应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来看信仰呢，非常的类似哈，信仰的路径起点也是要靠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存在，然后我们阅读圣经，那么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上帝他的圣灵会启示我们然后我们下一步 一样的是要去伪存真，要去掉关于上帝的伪知识，最后我们来认识上帝的真理哈。那信仰的知识也是通过阅读圣经来得到的，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一个是对上帝的认识，一个是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啊，然后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上帝的救恩计划。好，一旦我们明白了上帝告的给我们的救恩计划，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信仰转换为应用，那你我们信仰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做比较呢，其实是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的科学实际上是以信心为起点的哈。那我在这里呢就把这一点阐述的多一点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首先学习的科学定律是一些守恒定律啊。比如说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直线是两点间的最短距离等等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定律都被称之为公理。公理是什么？公理他说是在传统逻辑中公理是没有经过证明的，但被当作不证自明的一个命题，因此其真实性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且被当作演绎及推论其他，就是其他的相关理论事实的起点。所以公理是一个起点，当不断要求证明时，因果关系毕竟不能无限的追溯，而需停止于无需证明的公理。通常公理都很简单且符合直觉。所以公理之所以不证自明或者说无需证明，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它。就我们只能接受他们的正确性。这些公理是科学的起点，如果否定了这些公理，整个科学就会坍塌。所以我们可能谁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质量守恒定律有没有科学依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让我们接受公理，所以同样的信仰的起点也是需要接受公理。那么在圣经里边我们称之为真理啊，这个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啊。这个真理呢写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啊，这是保罗写的，他是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那比如说圣经说上帝痛恶说谎的舌头，那我们就看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撒谎不好啊。好，在这个经文上面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公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大自然，我们所看见的周围的人，我们所看见的事物，当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东西背后有为神。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神本身，但是借着这些事物啊，我们是应该看见神的。所以这个是公理，是真理，是不可能证明的，也没办法证明，你只能接受哈。所以说我们说不管是科学的公理或者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理，也是要靠信心接受。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哈，圣经是怎样启示了我们那些与科学有关的真理哈。上帝创造宇宙主要记录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圣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我们整个宇宙的起源啊，先是光时间的起源啊，第二是天的起源，第三是地和植物的起源，然后第四是太阳、月亮、季节的起源。第五是海洋鱼类和天空鸟类的起源，第六是陆地动物和人类的起源，然后是安息日和礼拜日的起源。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周有七天，就是圣经从来自于圣经。圣经不光说宇宙的起源，它还说宇宙的结束和宇宙新的创造。好，这个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有很多记其他的也有记载，我们只背出这一节经文啊。启示录的21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通过科学啊，我们对宇宙的认识，那么这科学是怎样来揭示上帝的这些真理哈，让这些真理显明出来啊。我们知道在爱因斯坦以前啊，我们普遍接受，至少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是认为是宇宙是永恒论啊，没有起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啊，我们说圣经是错的啊。但是现在因为观测手段的进步，科学家发现宇宙在膨胀啊，认识到宇宙有一个起点，所以现在普遍认同大爆炸论。好，这个是 NASA 美国航天局的定义啊，他说大爆炸论是天文学家解释宇宙的开始的方式。这个理论相信宇宙从一个单一的点开始，然后扩展并延伸到现在的大小，并且仍然可能在延伸。好，这里就讲了宇宙有个起源。好，与宇宙与大爆炸论相伴随的呢，叫做大崩塌论。那大崩塌论呢，是一个解释宇宙如何灭亡的过程啊，是由宇宙爆炸延伸而来的，其引用宇宙爆炸认为，宇宙是从一团炙热的火球膨胀而来，并且到目前为止还在膨胀，但若产生够大的重力，就会使整个宇宙停止膨胀，以致收缩，恢复到宇宙刚诞生时的炙热状态。所以我们确确实实的看见，科学是在不断的证伪的过程中，将圣经的真理显明了出来。好，圣经还启示我们，上帝不但创造了宇宙的空间，还创造了宇宙的时间。创世纪的1章3到5节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现在时间开始了，所以神是先造了光，然后时间再开始。那么我们再来看科学啊，还是在爱因斯坦之前啊，人们普遍接受的是时间恒定论啊，时间为常数啊。但是我们现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一切啊，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里，光速是不变的，光速为常数啊，但是时间为变数。如果以光速旅行的话，时间将会停止啊。那爱因斯坦的这个发现呢，有一个故事啊，说当时爱因斯坦在瑞士的首都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他做助理的鉴定员啊。有一天，他在这个电车上就突发奇想，他说：“如果电车以光速离开背后钟楼的钟，比如当时的这钟楼正打12点的时候，电车上的人看见的时间是什么？”他的结论是，电车上的人看见的永远是12点，时间将停止。所以这个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上帝他自己的启示，对我们启示，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上帝本身就在时间之外，时间是他创造的，所以他是永恒的啊。好，那么圣经呢还启示了我们关于物种开始的顺序啊。我们看了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是进化论提出的啊，就是物种演进的顺序啊，所以先有海洋的生物啊，其次有陆地的生物，然后到了猿人，然后猿人变成人啊，这是他的。作为一门学科啊，这个进化论他观察到啊，鱼类早于动物，动物早于人类哈。其实他这个观察其实跟圣经是其实是一致的。圣经是说第五天啊，神造了海洋的鱼类啊，天空的鸟类，第六天造了陆地的动物，然后最后造的是人类的起源啊，然后最后是造的是人类。不过呢，进化论它从猿人到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啊，这个是好，所以我们来到对第二个问题的结论哈。好，我们结论是上帝用两本书启示它是终极绝对的真理啊，一本书是圣经，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大自然。那信仰是以圣经为依据，我们科学是以自然为依据，信仰是以相信上帝为起点，那科学是以相信公理定律为起点，那信仰是通过学习圣经认识上帝，科学是通过观察自然来认识上帝，所以科学与信仰本为和谐。好，同样有问题的话写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最后一起来讨论。好，下面来看最后的一个，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科学与信仰一定有关联吗？那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启示的哈。前面我们也说过这段经文哈，这创世纪是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瑟夫·蒙格勒，人称死亡天使。他是德国纳粹党卫军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他的所有的研究就是怎样能够有效率的在集中营杀死就是犹太人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没有了宗教信仰，没有了神在你的心中，那么你会做出反上帝和反人类的事情。因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说了，已经说了，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是有神的形象。而这里不是说神是有形体的，而是说神是把他美好的属性给了我们比如神创造，所以我们也有创造力，神自由，所以也把这个自由赐给我们，神说话所以我们这个说话的功能等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那神看我们每个人是宝贵的，那神看顾我们每个人，那我们每个人也要看顾彼此，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 ASA 基督徒那个科学网的他所说的主张啊，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我们有责任是利用科学和技术是造福人类，而不是像这一位约瑟夫一样利用科学来反人类反上帝啊。那我们其实中国也有一个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叫贺建奎啊。他大概在几年前，应该是2018年吧，他发表他的科学的研究，然后就是对人类婴儿的，就是对人的胚胎 进行基因编辑啊，所以这个当时是轰动了科学界，然后所以大家都纷纷，以前跟他有科研联系的人，纷纷的给他割席啊，他最后应该是被判了，在国内被判了好，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像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规则在那里，让他们能够遵守，那么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科学只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好，那么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管理好环境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啊。那我们圣经说，他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们来看这一章这个进化论还是这张图我们说进化论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在于它抹去了人类身上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它对人进行了降维处理然后教导人类按照丛林法则来生活，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无限的向自然索取，而不必为污染环境而负责任。那这张图呢，就讽刺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尽管他们相信海洋生物是他们的祖先，但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向海里边倒垃圾所以我们说，没有信仰的人类是愚蠢的这不是我说的，好，我这是修改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爱因斯坦是这样说的：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我对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确定，所以宇宙可能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的愚蠢是无限的我们前面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三个问题，那我最后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导言来做下结语说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因为人类果真见到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时，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看出来，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好的，我留给大家三个思考题和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供各位朋友继续的思考三思考题。为什么真理是不可证明的，而只能靠信心接受？怎样理解上帝是终极绝对的真理？迷信和信仰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信仰上帝是迷信吗？为什么？希望我前面的探讨能为各位寻求真理的朋友加油。好，那我就结束在这里，谢谢大家。